谢谢 John 弟兄帮我们读出刚才宝贵的话语，也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片段。因为最近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动荡很多，变化很大，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应该在这个时代当中劝勉大家能够加紧自己的步伐。如果比较放松的，我们在最近的时间当中，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更加的谨慎，要准备好。如果有一些地方是疏懒的，我盼望我们不要说等2016年我们才重新的立志，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中间，我们听到的，有耳听的，我们就立刻做出一些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星期当中，我们就回应了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做一个的基督徒应该特别在好多的消息让我们心情啊、灵性啊各方面会影响的时间，让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环境来影响我们，反而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永远不变的，在历史当中，在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这些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虽然时间时代可以改变，虽然旁边的环境对于信仰的人来说是不利，但是让我们能够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立场中间，教会是永远不失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在我们的中间。上周我们谈了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彼得在问的时间，因为当时耶稣基督传道了，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基督把基督教的核心跟他们讲的时候，在不是为了外面那些的现象，好像是病治好啊，好像是这些人的口人的胃能够喂饱之后，耶稣基督真正说你要跟随我了，不是为了外面这些今生的福利，看起来我提供你这些的祝福或者医治或者供应，是为了告诉你我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来跟随我。当耶稣讲这样一个核心教导的时间，有很多的人立刻就离开了耶稣基督，因为他说这话甚难。但是耶稣转过身来跟彼得说，彼得你也要像他们一样离开我去吗？彼得说，耶稣基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唯有耶稣基督他的道理，唯有耶稣基督能救我们在今世当中有许许多多所谓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脱离这些痛苦里面，让我们重新有个新生命能够活过来。这就是敬礼的意义，敬礼就是把我们旧的日子埋葬，跟着上帝的脚踪，跟着上帝的方法，我们去跟着耶稣前进。上星期我们说我仍要跟随主，盼望这能够很深刻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自己无论多困难的日子里面，耶稣是不改变的，让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仍然要跟从你。今天我们继续要说耶稣基督我仍然要侍奉你，上帝我仍然要侍奉你。在预备的当中，这段的圣经就放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就回想在犹太人的一段的历史中间，因为他们虽然拥有上帝的话语，虽然上帝很保守他们进入那迦南美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就现在他们在那里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很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以色列人在有一段的时间当中，虽然有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不按照上帝的话语，因为生活的太富庶了，因为生活的太舒服了，他们就放松了，他们就不按上帝的话语，他们就改了上帝的话语，以至于整个民族从上到下，整个的民族都改变了，以至于他们到一个的样子，跟外邦的人，跟没有信仰没有信耶和华的人生活一模一样。那个时候神就派先知，就派他的代言人来跟他们说，你们要回转，要快快的把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这些放松，把你们这些很糜烂的生活里面能够快点回到一个像样的上帝的子民的生活。但以色列民他们不听，他们已经非常的自大，非常的舒服，甘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因此上帝最终在没有办法的情况里吧， 兴起了一个很大的巴比伦国，来灭掉以色列国，把耶路撒冷这个的城市给拆毁掉，把圣殿里面他们辛辛苦苦建造的圣殿，把里面所有的装饰的这些事情全部器皿全部搬到敌国的中心里面，搬到庙里面去。巴比伦帝国那些拜偶像的，那些行邪术的，那些非常贪婪的骄傲自大的那些人，把上帝的属于他的器皿放到敌国的当中。犹太人学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教训，原来要一生一世在上帝的中间，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话语来生活的时间就享福，要不然我们在行在世人的生活的当中，其实是灭亡的，其实是短暂的，其实是有短暂的快乐，但是没有永远心灵的归属和安宁的。上帝要把他的子民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虽然这个片段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的年轻人在这个巴比伦国尼布甲尼撒王灭了这个的犹大国之后，然后把一些在贵族里面就是一些当官的那些人的家里面的年轻人就一批的就带到巴比伦敌国的中心里面，在他们的政府里面准备培训他们成为敌国政府里面的官员。这几个年轻人写下了他们在悲痛的犹大国里面所灭亡的这段历史中间，他们生在敌国里面政府最深的最中央的机关当中，他们怎么过来的。这几个年轻人写了他们的历史，当时有一段这么样的一个历史啊，就像在帮我们读圣经的时间他读到了，原来当时尼布甲尼撒王颁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的领土很大，所包括的民族所包括的疆界和国家是非常的多，所以他就立了一个金像在大家的面前，他说我凡是听到这些笛啊，这些琵琶啊，这些琴啊，瑟啊，笙啊，各样乐器的时间，你们听到的时间都要在我建造这个金像面前，全部在他的面前要敬拜他，如果谁不敬拜他的话，就要丢到这个烈火的窑中把他给烧了。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把所有不同的民族来归信他，只要你跪拜这个的金像你们就可以存活，但是不跪拜的话你们就要被扔到这个烈火的窑中，完完全全的被烧尽。当时有几个的犹太人，也就是刚刚亡国里面的犹太几个的年轻人，还带着心里非常的沉痛，知道他们学的教训是为了什么，所以他们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三个人就不拜那个的金像。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十诫里面我们知道第一诫是什么，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什么？第二诫是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去敬拜他，就好像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等等，你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拿耶和华的名随便用，甚至开玩笑，甚至诋毁他，不可以的。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建了那个金像，叫所有的人拜他，就叫刚刚亡国那几个年轻人来拜他，他们死都不肯，死都不肯要敬拜那个金像。我们今天要在几点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如何的回到真正仍然要侍奉和敬拜我们真神的这个面前。首先我们要第一点看的就是侍奉和敬拜，但以理书 第三章的十二节，然后十四节，然后十八节都重复了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我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的教导中间，包括在新约当中的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侍奉跟敬拜是一回事， 侍奉的字是什么意思？侍奉我们都知道，侍奉可以说是服侍，但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字呢，它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气息呢？侍奉这是带着一种宗教意味，就是说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来服务，来服侍他。这个他是好像神一样这样的去服侍，豁出去的，降服他，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自己当一个的奴仆。所以侍奉和敬拜是宗教上的一些的礼仪，一些的服侍，一些的态度。我们服侍就是敬拜，敬拜也就是什么，就服侍。所以主日敬拜是不是一种服侍呢？所以有些基督徒，我平时很忙，我就星期天来，你说没有什么服侍，弟兄姊妹不要这么想，敬拜神就是服侍神。主日来我们敬拜我们的耶和华，赞美我们的耶和华，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您就在服侍主了。所以不要忘记了，不但我们要来敬拜，并且我们想在敬拜的时间我们是服侍，在服侍的中间，如果我们把这个的对象好像跟神一样的服侍，那样也是敬拜。到底我们今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从早到晚，我们一睁眼，我们要赶时间，我们要早起床，我们锻炼身体，我们的时间要按着这个时间来绕着走，我们的金钱要预算，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到底我们生活里面是围绕了什么来转呢？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老是真的很有劲儿的，为了一个生活的目的，为了生活的一个目的来生活，为了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安排，那这个目的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神他的位置。加拿大人很有意思啊，如果一个人失业，暂时没有工作了，被 lay off， 他说 I'm between jobs， 他说我在两个工作的中间，讲得很特别这个用法。有些加拿大人也告诉我，曾经他跟我说开玩笑，他说 I'm between holidays， 他工作不痛苦啊，他说 I'm between holidays， 我在两个的假期中间，我的工作，我一切的期待，我存的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是为了下一个 vacation， 我是为了下一个 holiday， I'm between holidays。 他的生活的神可能所有一切的忙碌，一切的努力好像是为了工作，但不是，工作是为了 holiday， 原来 holiday 是他的神，原来 holiday 这个的假期是他的神。所以他一切事情侍奉服侍的一切的，其实是为了这个假期。我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是，我们今天试试看，我们找一找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到底谁是我们的神。可能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但是真正在我们生活当中，谁是我们的神？我教大家做两件事情，我们要问两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样找到这个所谓的别神？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圈子，我们的目标，到底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的时间？到底这个应该是真神做的地位，有没有别的神篡了位，或者我们把别的神代替耶和华？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加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你把生活里面一些短暂的人啊、事物，这些事情把它当神将去围绕他在服侍，围绕他在转，你一切的生活起居起来，一切所做的，甚至你要减肥，要更多的精力，为了做什么？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怎么样看出这个别神出来呢？第一，我们可以问，我们在一天到晚，我们在繁忙的当中，我们围着什么去转呢？我们在想，我今天起来是忙了什么？我的支票本里面用的是什么？省的是什么？我的时间当中，什么是可以让步，什么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我到底生活当中，我一切所围绕的到底是什么？或许我们最后的推论， 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个神到底在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到底这个别神他的名字是什么呢？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围绕的这个圈子和铺排的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别神的名字。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怎么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呢？很明显，当这个所要追求这个目的和目标，这个神，当他幻灭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就垮了，我们就知道，其实那个是我们的神。那个时候我们就警醒。我最近在跟一些的弟兄姊妹在谈天，我们又谈到了基督教里面前一阵子远志明牧师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的新闻传出来对远志明牧师非常的不利，我们已经不是在谈到底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内容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说清楚，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小心的。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知道因为远志明牧师的事情里面有一些人他的信仰就改变了，他就打退堂鼓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难道一个我们很崇敬的人他失败了，这个心中的基督教就失败了？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教吗？难道我们的信仰是在一个我们尊敬的人身上？我不是神知道，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们都很尊敬远志明牧师，都很尊敬神这个国里面所有有贡献的、有恩赐的、有能干、有才华，每一个我们都很爱他们，很尊重他们。但弟兄姐妹，有时候当这样一个人跌倒的时间，我们就对基督教完全的失望的时间，难道这个人是代表基督教吗？远牧师是基督教吗？还是耶稣基督是基督教呢？我们是信是哪一个呢？当我在心里面我再问自己的时间，我再一次的问自己，我再一次在心里面我立志说，主耶稣，你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失败，我们生命我们的信仰就垮了。难怪在保罗书信里面所讲了，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枉然了。所以很多人在基督教的历史中间，他们专门查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他们专门要拯救我们这些的基督徒，让基督徒能够在那些虚幻的一些的宗教的幻想中间快点醒过来，做一个很实际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并没有复活，复活这个事情是很荒唐的。但在好多西方的人的当中，他们在经过调查耶稣基督复活中间，他们原本要拯救基督徒，他们自己也成为一个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失败当中能够来得胜的一个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才是基督教的全部。当人失败的时间，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所信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跟随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失败的一个主。让我们在低一点的时间，让我们在但以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三个朋友的中间，让我们再次警醒，我们当面对说要侍奉要敬拜神的时间，我们基督徒，我们亲爱的这些的慕道的朋友，我们人生当中不可能没有上帝，不可能没有神，只是这个神的名字可能叫别的东西，可能叫孩子，可能叫金钱，可能叫大房子，可能叫名车，可能叫很好的婚姻，还有可能他是我们的父亲。我最近在想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他的心里不是别的，他说我读书，我挣钱，我有名气，我有学问，我有地位，我有大房子，我有车子，我甚至有一个好的婚姻，爸爸你开心了，原来我生活的一切所有的事情是满足我爸爸的喜悦。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爸爸，我们不爱爸爸，因为圣经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说，十诫里面像人的部分第一条就说，你们要孝敬父母， 弟兄姐妹，我所要说的只是父亲是人当中我们需要尊敬的，但是如果父亲的地位变神一样的时间，当父亲不在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就垮了，我们这一切所付出就没有意义了。是的，我们都爱我们的父亲，我们都希望我们家里面能够争光，特别可能我们在苦出来，我们在农村里面，我们希望为到我爸爸，为到我信这个名字的祖宗，我们能够争光。但是我们不要把地上任何短暂的事情把它跟神相比。但以理可以服侍他的王，但是但以理始终不肯低头，说如果有一个上帝叫我低头的话，我不肯。王，我可以服侍你，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叫我拜这个金像，我是死都不肯。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个神，就是耶和华，就是我要敬拜，就是我能跪下来低头的，就是我的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都尚且知道要讨我们地上父亲喜悦的时间，让我们抬头更加把我们天上的父要讨好他的喜悦。因为他是真神，他是唯一的神，他是我们所爱的神。愿上帝帮助我们，从第一点当中，我们在侍奉和敬拜的中间，让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侍奉的真意是什么，让我们投入在可靠的胜利的这个神，这个耶稣基督身上。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重词也会失彼，第三章的十四节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十四节说，尼布甲利沙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为什么不拜我的神？为什么不侍奉我的神？你们是故意的吗？我们知道那三个年轻人经过这样一个犹太国的犹大国的这样一个灭国的命运，以至于在巴比伦的中间，他们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因为圣经里面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在新约的中间，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精明的人就会算，为什么当时那几个犹太人那么笨？只要心里还是信神，只要头跪下来，心里还是转向神就可以，就两全其美了。地上的神也不得罪，天上的神我还是核心价值没有改变。到底可不可以把这样两个神，一个天上的神，一个地上的神，把他们两碗水端平呢？保持一个美好完美的一个平衡点。当周日的时间该给神的我也给了，但平常的时间该给另外一个神的别神的话我也给了。但圣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的难。你又侍奉神，你是很爱神，我相信是真的，但是你又爱马门，又爱另外一个神，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平这个秤时常在变。周日到底我要工作还是赚钱，我还是要来做礼拜呢？我要读神学，我还是要继续挣我的钱养我的家呢？有好多东西我们可能在 struggle， 有很多东西我们在那个平衡点里面，以及我们的良心来说，两边都可能做不出什么好的成绩，两边都怕得罪。这两个神是没法争的，因为上帝就是世界的王，就是世界的主，他不用争，因为他本身就是，只是我们有没有把他该有的地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呈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当中要学的事情。当但以理的他们所服侍的尼布甲尼撒王问这三个的年轻人说，你们难道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那个金像吗？ 当他问的时间，这三个的年轻人心里面已经非常的清晰，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神。我的态度，我的说明要非常的明确，我不可能有两个神，我不能轻这个而重这个，上帝是永永远远是我的上帝。第三点，我们看敬神不畏人，这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继续看一下十六节说什么呢。十六节说，沙德拉米撒亚布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不必回答你。这是我们要学在十六节当中，敬神而不畏人。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是他们叫的吧？如果我们见到习近平说，哎，习近平，哎，马英九，哎，奥巴马， Hey, what's up, Justin? 不这么叫，他们是一国的领导啊，一个的领导，尼布甲尼撒，我不用回答你，我只有两个字总结，找死。你不找死找什么？尼布甲尼撒，这话我不用回答你，不是找死吗？连连王都没讲过。尼布甲尼撒，这话我不用回答你，哇，第一句话就找死。他们不怕，不是死不怕，人也不怕。因为当时要他们去屈服，要拜一个犹太人不能跪拜的一个像，死都不可以。犹太人就是在信仰中间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有一种敬畏上帝的心，到死他也不屈服，人他也不畏怕不惧怕，因为只有上帝是他唯一惧怕的。我心里在想，其实他说的话完全是正确的。当这三个的朋友跟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我不用回答你的时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回答你，我的生活里面已经告诉你答案。我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没有跪，这是你知道，我不用我的嘴来回答你。尼布甲尼撒王，我不用回答你，因为他的行为是站得住，他的行为在说话，他的行为比一切都厉害。这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羡慕的一幕。我但愿我，但愿我们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够起来讲这句话。你的信仰是真的吗？你有彼此相爱吗？你有饶恕，你有原谅吗？你有行出这个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些的品行行为出来吗？亲爱的朋友，我不用回答你，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我不用说，我不用回答你。当他们心里面对神的敬畏的心产生的时间，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他是说是要怕上帝，因为上帝不但是审判人他的身体，他说连一个人的身体，如果在犯罪的这些人没有得到救恩，这些人的当中，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而罪的后果上帝是公义的，一定要放在一个有罪的地方，那个就是地狱，连身体连灵魂一起灭在地狱里面的那个神，你却要怕他。地上的这些事情，耶稣基督说你不要怕他，那杀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最多把头砍下来，但是你的灵魂还是站得住，你要与我相遇，不要怕他。所以在中东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这个基督徒在被杀的时间，你看到这些 video， 他们是很坦然，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没有一个基督徒反抗，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但多多少少在一个人临死之前，他的表情能说明的事情是坚定的，知道他去哪里。我们今天怕得罪人，还是真正的怕得罪神呢？我们敬畏的心怎么样去产生出来呢？ 我自己在想，这几个年轻人他们怎么有这种的胆量和口气跟一个刚刚灭了他们自己国家那么强的一个巴比伦的一个王尼布甲利撒这么强，把整个以色列国都打掉，把他圣殿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拿掉，这个王跟他说，你不跪拜我的时候你死定。这三个年轻人说，尼布甲利撒，我不用回答你，怎么骨气硬到这个样子，他们的力量，他们敬畏神的心从哪里来？很可能在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上面，可能他们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在犹大人当中，他们是有份，他们自己也做得不好，我不知道，可能他们一样是离开神的一群人中间，我也不知道，但是起码他们知道了，就是在这个灭的犹大国里面抽了几个年轻人出来，好选不选，这几个选到是最棒的这个几个犹大人，然后在王的前面，然后因为但以理当中他们自己的一个带领，一个的年轻人解了这个尼布甲利撒王这个梦，他有个梦，他梦见了，但是梦忘了，他说谁可以帮我解这个梦，他这个国家里面的术士没有一个人，他说王，我求求你把梦讲出来我才可以解，王说我就是忘掉，我就是叫你解，但以理站出来说，王，我昨天晚上我祷告神，神就告诉我答案，你的梦你忘了，我把你讲出来，你的梦是这样子，他的解释这样，王立刻就趴在地上拜但以理，他变神人，以至于这三个年轻人但以理一起在犹大这个巴比伦的敌国中间，上几个年轻人就提升，但提升到一个程度，他们今天要面对就是一个王的命令，他不服从的时间，他会可能面对生死的决定，他们竟然说，尼布甲尼撒王，我不用回答你，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他们心里的敬畏心是怎么来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一个事情，也或许他们在家里面是少数那些很敬畏神的人留下来，也有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情，就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学到的功课，是从他的民族的失败当中他学到了功课，在第二次有机会的中间他不再跌倒了，他说，上帝，我们就要遵循你的话，国家亡掉是你的管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不会再失去，宁愿死我们也要忠于你，头在这里准备好了。他们对上帝敬畏的心，是因为他民族里面因为别人的这些的挫败和管教的中间他学到了。弟兄姐妹，我俯心自问，也问大家一个事情，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有没有学到敬畏神的心呢？我盼望我们都是有，从别人的失败中间学到自己的一个教训。聪明的孩子是别的孩子受罚的时间他立刻就乖，笨的孩子，不聪明的孩子，别人坏了自己再坏要自己亲身打到身上才学的，这个叫愚蠢。几个的年轻人中间，他们竟然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们要敬畏神，尼布甲尼撒王，我这个话不用回答你，我们视死如归，我们就是要敬拜神，我们就是以神为我们的神，这个底线不能过，我服侍王可以，但是服侍神只有一个神，不能服侍你的神， Done deal, that's it。 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功课，我们也要从这但以理三个朋友当中，我们要学，当我们说一切环境我们能够超过它的时间，不是我们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敬畏神大于我们怕其他的人，怕其他事情，甚至把自己的命丢掉，我们更加的怕，我们不能死，怕不怕？死也很怕，但是我怕那死了之后得罪那个上帝来审判我，那个更怕，我量一量不合算，我还是不能得罪神，我还是要敬畏神，敬神而不畏人的才能够说出说，神啊，我仍然要侍奉你。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生命里的神有可能是别神，我们把我们永生的神 是当得敬畏的神放在我们的中间，求上帝帮助我们把神该有的地位，把神应该有的侍奉和敬拜能够还给他。第四点，从这三个朋友当中我们也学到这个侍奉需要牺牲的，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这里说什么呢？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侍奉的时间是要牺牲的，圣经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能够救出来。这三个的年轻人很可能下一步就要牺牲，牺牲掉自己的性命。我自己在想这三个年轻人的勇敢从哪里来的。如果有一本的教材，或者在他们的书卷的中间，这几个年轻人拿了一本也叫但以理记，然后他看到以前有三个人在王的面前不跪拜王的王，王不跪拜他的像，如果不跪拜就要死，结果有三个人在那里就不屈不饶的，然后就说我临死不屈，然后结果神就救了他们。哦，他看了一本书，哎，对对对，或许今天我们有信心有把握，我还有根据。当然我在想，这三个年轻人其实所面对的是人生当中或者在历史的中间是很少有的，要牺牲他的性命的时间，竟然这三个年轻人站得这么直，说我们三个人临死不可以背弃我们的神，我们临死都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他们这种的态度，他们这种牺牲的精神是怎么来的？我很想知道。不是开玩笑，不是说因为他知道以后有人在读他的圣经，我们这些人，然后就以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或者一种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表示出来，他们很基督徒，他们很敬虔，是拿他的生命，是真的。他们能站出来，是因为他们已经预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我觉得我看出来，这几个年轻人不是第一天就做到这样的一个牺牲，他们是从很小的事情里面已经积累，慢慢慢慢到真正考验到了时间，他不会说啊，那我就先拜，然后我心里还是信神，或者说那我就改信别的教，没问题，我头是最主要的，立刻就改变。他们几个人怎么说呢？几个人就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能够救出来。他们从很小的事情里面学牺牲。我们回想这几个年轻人到了这个巴比伦的王宫的里边，当他们要被考进这个王宫里面要当高官的时间，他们说有三年的时间，王给你们的酒，王给你们的肉，王给你们所有一切的事情你们都要做。这三个年轻人说，这些的酒，这些的肉我们不吃，是拜过神的，是不合神心意的，他们要分别出来。他说你给我十天的时间，酒正拜托你给我十天的时间，我们不吃王的事情，我们不吃王的食物，你看看我们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他有某种的程度放下了自己。结果十天之后，这几个年轻人，圣经说他比别的人更加的肥胖，很好养哈，也不用酒也不用肉，然后就吃一点蔬菜，十天比别人还肥胖，这非常好养，很经济很划算，如果我们养 teenager 也这样养挺好了。这三个的年轻人从小的事情里面学起来牺牲，从小的事情里面来学到来敬畏神，从小的事情来日积月累的，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当中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信心，慢慢的建立他们信心的肌肉，能够有一天在严峻的考验当中他们能够站得起来。今天我们也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有好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觉得哇，这样那是不可能的， 耶稣的基督的教训也是不可能的。我最近听一个新闻，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台，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英文，我觉得非常对。他说 Christianity is not hard, it's impossible。 他说基督教不是难，基督教不是难，只是不可能。叫你为你的敌人去祷告，要爱你的敌人，为逼迫你的祷告，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他说你们照着去做吧，不是难，弟兄姐妹，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相信耶稣，不要说这很难，不难，难与不难是人的能力。当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时间，神迹就要来。不可能的时间，神叫我们要做个基督徒，就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做一个活在不一样境界中间的，有能力的，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脾气，能够胜过我们敌人的，就是基督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做到了，耶稣基督做到了。 Christianity is not hard but impossible。 再一次的冲击我们，这三个年轻人为什么能够站在这个火窑的面前，他们仍然说我们就是不会拜你的神。因为他们从小事开始，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些的小的事情，我们开始学习要做一些很小很小的牺牲呢？我们不能老是让神去做委屈。当我们要牺牲的时间，神对不起，麻烦你委屈了，这次我把这个事情先做了，然后这个事情麻烦您委屈，因为你有宽容，你有爱，就拜托了，委屈您了。神对不起，我把我的事情先干了，对不起，你担忧，谢谢你，你先担忧。神你先悲伤，甚至神你愤怒，对不起，我先把这个事情做完，真的最后一次让你先悲伤，让你先委屈。为什么老是要把神放第二位，而我们让牺牲了神而不牺牲自己呢？吃亏的到底是谁？其实我们也不亨通。求神帮助我们在小的事情里面能够开始牺牲，能够学习弟兄姐妹、青年人，我们年当中的年轻人要学习要牺牲，要慷慨，不要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才做，算好了，对自己有益处才做。当神的命令和我们自己利益的时间，这很小很小的事情当中，我们要学习牺牲。比如说什么金钱，我不为了这个时间可以参加聚会，或者我可以更高的薪水去加班，我到底哪一个事情我在衡量，我在那里斗争呢？我可以加班有更多的钱，但是同一个时间可能有更好的聚会，我选择哪一个呢？我们就选择说我宁愿不要加班，我少一点钱，少挣一点的钱，我宁愿在神的里面我得着。结果呢，去了聚会各方面当中啊，你觉得神让你的心能够得到力量和满足。金钱的牺牲，可能时间要牺牲，可能要感情，可能也要牺牲。我们在一些未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中间，会不会我们认识一个人，可能我们知道最终是不合神心意的，可能要牺牲。这个是不容易的牺牲，这个是很难放下来的，但是为了神的缘故，有时候我们把一段的感情要放下来，是为了荣耀神。我们的爱好可能也要牺牲，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情，如果占据我们的心，没办法让上帝来到我们的心中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嗜好也要做出了牺牲。我跟以前的年轻人可能有讲过，我以前大概在大学的时间，神还没有把我的生命完完全全占据的时间，其实我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我在80、90年代，我对那些当时流行音乐熟得非常熟，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欧洲的、电子的、rap 的，我很熟，你不知道而已。我很喜欢音乐的，我对节奏非常敏感的。 You never know me。我以前是这样的，把这个音乐觉得我自己世界当中非常喜爱这些音乐的。但后来神改变我，当我爱神的心又开始有，但这个爱音乐的心我也有的时间，我心里面很难过。我每次听完这些音乐，我觉得心里完全的平安就失去了。 结果有一次我把所有当时那些的还是 cassette， 当时如果我这个年纪，你们知道在加拿大里面有个叫 Columbia House， 每个月你付他499，他寄给你一些 cassette， 都是当时的一个 top chart 里面最好的音乐，他 cassette 就寄给你，然后你可以去听，他这个 selection， 他不是一个歌星的，所有 top 的这些歌送给你 cassette， 你只要499，他所有 top 的就寄给你。我就把我辛辛苦苦用的钱，心爱的所有的 cassette， 砰，扔到垃圾桶里面，我把它全部扔了，要牺牲，要放掉，要在神的面前要有分别，要有先后，要有次序。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有个时间一定要学这个功课，你一定要把这个牺牲拿出去，你才能把基督那种的生命才能活出来，痛快牺牲，为主能够放下一些事情。今天我们能不能像但以理这三个的朋友，在小事上面我们开始做一些的为主的缘故放下，或者说一些的牺牲，等大风大浪来的时间，我盼望我们中间兴起一批真的在生命当中有很深的根基，是敬畏神的，以神为神的，能够在小事上面学起来，因为神的缘故放下牺牲的人，在大风大浪的中间能够站立得住的。教堂里面还是坐满了人，虽然外面是大风大雨，但是有坚定信仰的基督徒还是在教会当中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从但以理这三个朋友里面来学习。最后，我们从这三个朋友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仍然要侍奉神呢？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三章十八节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其实这句话重重复复在讲，我开始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大，也是在我们总结中间必须要讲的，也是不可少的，在信仰中间必须要说这句话的，就是说，即或不然，王啊，你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立的这个的金像，是最后一步要做的，是我们上帝呼天唤地，借着这个的约书亚记也告诉我们，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到15节里面也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当这个约书亚这个犹太人这个领导要带他们这些的百姓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间，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去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要除掉，然后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的，今日可以选择啊，你们要选，你们要侍奉谁？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要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的这个地方里面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我们豁出去的，以神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敬畏神。在一切惨痛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别人的错失，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就敬畏神了，我们不走他们的路，不用自己亲自的尝过那种的神的管教和鞭打的时间，我们是从这个管教里面学功课，我们看见就学敬畏，这是最聪明的。最后一点我们要学什么呢？从这三个的年轻人当中，就是底线与疆界。当这三个人一起说既或不然，好像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利园里面所讲的，既或不然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神有能力的，因为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灭了犹大国之后，他竟然把我们几个年轻人从自己的国家里面一直保留在这里，然后有十天的时间我们不吃王给我们的食物，我们一样肥大肥胖，在众人的考试中间，我们三个是我们四个人全部考到 top， 全部考到最好，然后竟然以几个犹大人站在他的敌人的王的面前被接纳，然后最后王颁布的拜金像的事情他们不肯低头，以至于他们最后说了这句话，上帝可以救我们，但是既或不然，意思就是说 If not, 如果上帝不救我们的时间，我把这个底线，我把这个疆界也要告诉这个王，我是不会侍奉你的神，我也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几或不然，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面所祷告，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去拿走，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也讲过几或不然这几句话，可以不牺牲，神可以做到，但是神的旨意让我们牺牲，我就牺牲，但是我知道，我要告诉大家，我不会背弃我的神。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我说这么重要呢？这个叫 renounce， 那英文好，你知道什么叫 renounce？Renounce 就是说你要讲出来你要唾弃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信耶稣就说，哦，我信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下一句以前的日子呢，可能没有 renounce， 没有唾弃，我就留一条的尾巴，耶稣我要信你，所以这边得到了，那边还也不用放，因为我真的没有讲过这句话，耶稣我信你，求你拯救我，赦免我一切的罪，但是我没有 renounce， 没有唾弃我以前的，我不做什么，这个地方我没有讲，但是耶稣我还是信你。所以变成一个人有两个主，一头上帝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头我们永生也搞好了，但另外一头我自己也做王，好像尼布甲利撒一样。当这个金像立起来的时间，他用各样的音乐去围绕，当音乐兴起来的时间，这些音乐其实代表了不同的民族在赞美这个金像，你知道吗？这乐器是不同民族来的。你看琵琶从哪里来？东方嘛。角从哪里来？以色列人吹角。就是不同民族在征服的时间，然后一个金像在那个前面，就是一切的民族在敬拜这个金像。你知道有考古或者有些的专家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金像这个像是像谁呢？就是像尼布甲尼撒，像他。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各样的奖状、奖杯、奖牌、证书、业绩奖、成就奖等等，这些都是别人在那个赞美当中，我们在书房里面挂了一墙都是我们这些的 cert credits 奖杯奖状，其实这些都是别人的喝彩，别人的肯定，而中间立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的样子像自己。所敬拜的是谁？一切是为了自己。原来自己是金像里面那个像，就是尼布甲利撒人要人家去拜的那个像。但是我们要唾弃，唾弃自己成为自己食神的那种的生活。就像那三个的朋友说，你的神我不会侍奉，你的神我不会敬拜，而我不用回答你的，就是我要侍奉我的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后要做一件事情。如果神今天来感动你，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做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唾弃的是什么事情呢？可能我们私底下还有一些的生活，我们是因为要跟随神，我们也不舍得去放弃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侍奉，也不可以敬拜，我们那些私底下的生活是不可以，我们要唾弃，今天要唾弃，把这样的一个底线，把这样的一个疆界说出来，说清楚，是耶稣基督我要跟随你，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但是我也要把以前的生活我要唾弃，我不做这个事情，我不这样做，我不这样说，我不把自己当做自己生活里面的神，我要把耶稣基督，把神成为我人生的一个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一定有这么坎，一定要经过，就是把我们全人放下来，说上帝耶稣基督，我仍旧我也要侍奉你。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在真诚的对话和神你自己的话语的中间，我们醒觉到我们自己原来坐在自己人生的王位的当中。当尼布甲利撒王叫当时的三个人去敬拜这个金像的时间，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在人生的宝座当中，我们也立了一个金像，有很多的角、笛、琵琶这些不同的乐器来称赞这个的像，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我们积累的所有这些的掌声，所有这些的肯定，都是环绕着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金像，我们就是那个金像，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发出我们自己的呼吁，我们求上帝你帮助我们来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有所愿意的，我们包括我们新来的朋友，如果我们信的不真，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唾弃我们自己旧有的行为，要跟随一个真正能够保守人的身体与灵魂的这个上帝，是值得敬畏的，是值得跟随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旧的生活要唾弃，要 renounce， 我们要说我们对我们自己旧的生命当中自己生活的里面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今天要画得清清楚楚，好像约书亚一样说，你们要侍奉谁，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定，你们要侍奉以前的神还是要侍奉我们的耶和华，今天我们要做个决定。如果我们中间心里有感动的，我们自己在座位当中，我们请司琴帮我们做一些的音乐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除了我们要再一次说我们要敬拜要侍奉神之外，弟兄姐妹，我们要说得非常的清楚，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神所接纳所喜悦的。我们要唾弃的是什么，我们再一次说，主，你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要唾弃自己是主，有其他有别神的名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座位当中有一些一分钟的回应。主耶稣，愿意我们在信心的里面跟门徒一样的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也愿意我们在主基督里面那三位的弟兄，在尼布甲利撒王的面前说，尼布甲利撒，我不用回答你，因为你的神我不会侍奉的，我要 renounce， 我要唾弃我以前旧的生活，要把别的神从我生命里面赶掉，唯有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才能真正有基督徒的快乐和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心甘情愿的在父的面前，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向神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永永远远你就是神，你不用跟别神相比，因为你是超过一切的神，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把我们的一切能够放在那保守一切的基督的手中，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财产，把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的事情，主啊，求你保守，并且转化分别为圣，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我们又愿意从自己人生的宝座上面我们走下来，愿意耶稣基督您坐在上面接受我们的敬拜。耶稣基督，您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感谢主，求主更新破碎复兴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你，因为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